我们打开今天的正道经文，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20-21节，还有33节，还有第六章的1-4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翻到了，请听我来念。第20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还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33节，无论怎样，你们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6章1-4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做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三位一体的真神。
主内亲爱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在主日的时候，神又再一次的给我们机会回到他的圣殿来朝见他。今天是母亲节，我特别特别要向我们在场所有的母亲致敬，因为你们确实是在神所设立的婚姻里面把女人立作母亲。我常常想，神在他的智慧里面没有叫男人做母亲。如果神叫男人做母亲，10个孩子不够死。所以呢，神在他的智慧里面呢，是立女孩子来做母亲。这是神特别特别给我们女人有这样大的福分，这是我们所要这个感恩的。今天我特别的要跟大家，因为是母亲节，来思想这个题目，从家庭到社会。让我们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这个讲道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的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确确实实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所赐下的恩福是长阔高深的。我们常常也能够思想，我们确实在你面前不配这样的恩典，然而在不配的当中，你依然的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为此我们真的只能够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主，求主你自己特别特别的施恩典。今天是母亲节，求主你祝福天下所有在你面前敬畏敬虔，把家庭带到你的面前的母亲，他们所尽上的一切的劳力，他们所费的一切的精神，他们在家里面所能够灌注下许多，因为神爱他们，以致他们同样有这样的爱，灌注在家庭里面，无微不至、无私的爱，这都是你自己的恩典所造成。为这一点，我们也要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回到你自己的圣经来思考有关于你所设立的这个家庭，使我们从你所设立的家庭，我们真的是能够有所学习。透过父母亲，我们晓得怎样的爱神；透过孩子们，我们也晓得怎样借着教导把孩子带到你的面前来 归向你。我们恭敬的再一次的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把今天早上要思想主你自己圣经中宝贵的教导，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特别特别为你的仆人祷告，你仆人确实每一次传讲你自己圣经中的真道，自己深深感到不足，求主你特别恩待你的仆人，接着圣灵能够打开他的心窍，接着你所赐下的圣经，使他能够有所领悟，有所领受，以致能够把所领受的能够清清楚楚的给我们众弟兄姊妹们来分享。所以再一次的恭敬把这一段思考主你自己圣经话语的时间，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你仆人也再一次向主呼吁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难主，以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早上所要思想的这个题目叫从家庭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的这个题目。我们今天早上也感谢这个主席给我们把这段经文念得清清楚楚。那如果你看我今天早上所提的这些经文都是有关于家庭之间各层面的这个关系的这个经文，很少人在谈的时候呢是从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节开始的，通常都是从二十一节开始。其实呢从二十节来开始呢，一个很重要所要提的观念乃是无论丈夫，无论这个妻子，无论做父亲的，无论做孩子的，一定要在真理中以彼此顺服的一个心态来过我们家庭的这个生活。而这个彼此顺服的这个心态到底呢它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原点在哪呢？乃是每一个人都以顺服神的那一种的心态来产生彼此的这个顺服。否则的话，做丈夫的会以圣经这里所说的妻子要敬重顺服丈夫，就成为他可以欺压太太的一个好的理由。那么同样的，做这个丈夫的，做这个爸爸的，也是对家庭里面的，在他属下的孩子，如果没有先以顺服真理的心的话，那么如果要小孩子来顺服他，有一种权威性的那种压迫感。所以这里呢，我们是以二十节来作为一个开始，因为在这个彼此顺服是什么？源自于我们都顺服神所产生的在家庭关系不同的层面的一个的这个顺服。那么我这里呢把今天所要讲的把它已经绘成了一个图，你可以把手机拿出来把这个图呢把它拍下来，因为我借的这个图呢是相当宝贵的。因为这个图一开始是两个图在一起，但是我讲的时候把这两个图呢把它分开成第一个图跟第二个图，那么它在荧幕上呢会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呢你是可以拍一张全体照然后再拍两张个人照，好不好？我先给你看图然后我才这个讲。那这是第一张的图，是两个图呢把它列在一起的，从家庭到这个社会。那么希望呢这张图呢你以后拿回去的时候呢还可以再重看来咀嚼里面所谈的各层面的关系。然后我把它分成两张，这是第一张你把它拍下来，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第二张，那么分成两张的话看了是会比较的这个清楚，这是第一张。好，我再放我们这个图的第二张，这是第二张。那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 讲到，特别从以弗所书所能够收集、所能够借精的，在家庭成员各方面的这个关系，使我们今天在过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加的以整体性家庭的观念来思想每一个人在家里面的那一个的这个角色。所以我就回到了这个第一章，在第一章里面呢，他是说我们要以敬畏神的心来彼此的这个顺服。所谓敬畏神的这个心呢，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就是真理，因此呢，我们是在敬畏真理之下来彼此建立这个关系。我们知道了中国人呢，其实有一句话，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知道这句话的举手一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知道了这句话举手一下。谢谢。放下。请问哪三不孝？你说三不孝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请问是哪三不孝呢？我告诉你一下，我今天没有这个可以，没有这个版可以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第一不孝，阿谀去从，献亲以不义，义不孝也。什么意思呢？阿谀去从呢，是说如果我们因为这个父母亲是我们的父母亲，有时他讲错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奉承来去尊他来去行的话，这样的话你很可能陷你的父母亲在不义的这个当中。所以呢，如果父母亲讲错，你还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话，这样的话当有人看到你的父母亲所教导你的是错的，你还去遵行的话，那个就是第一个大不孝。那么呢，那这个第二个不孝呢，就是说你本来可以做官，能够赚取朝廷的俸禄，你却不为官，那这是第二个的不孝。第三个的不孝呢，就是说如果你老了，你的父母亲没有孩子，你又不去结婚的话，变成他的宗祠里面就没有人可以进香，所以呢就是第三个不孝。那么这个第三个不孝呢，他说是最大的不孝，那这是中国人谈到这个三不孝。那么这样的一个的教导，这个我们就发现了在儒家思想里面有这样的这个教，曾子他是一个的孝子。那么呢，有一次呢，他在这个田里面种田种瓜的这个时候呢，他的方法错了，因此他的父亲要打他，结果他说我的父亲要打我，我当然要给他打，所以就任他的父亲打。后来孔子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骂他，他说呢，如果父母亲要打你的话，他说呢，小杖受，大杖逃，如果他是用小小的鞭条来打你的话，你就要给他打，但如果他一个木棍来打你的话，你要逃啊。他说如果你不逃的话，你给他打死的话，人家就说怎么这个父母亲残暴到打死自己的孩子呢，这个陷阱已不易了。所以呢，在这个教导里面呢，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在真理中的顺服，不是盲目的这个顺服，是这里所要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念。所以同样的，在我们家庭里面特别有谈到做太太的要全然的敬重顺服丈夫，而做丈夫的也要全然的爱太太，这两者之间的那种敬重跟爱要服在一个大的原则，什么原则？真理的原则。如果你的丈夫叫你顺服他，但是所顺服的不是合乎圣经中的真理，不要顺服他。所以这是呢，从圣经里面我为什么要从二十节来开始，因为二十节是谈到神在丈夫跟妻子之上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真理的这个指引 跟真理的这个原则，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真理的原则里面来产生敬重，来产生这所谓的顺服，来产生这所谓的这个爱。那这是圣经里面所这个教导的。我常常也说，如果一个太太没有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这样，她不配的丈夫全然的爱。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他没有爱太太，爱到好像基督愿意为教会舍己的话，他不配他太太这样的顺服。这两者之间呢，不是一种所谓的绝对上的这个顺服，也不是一种绝对上的爱，因为这唯有从神那边来才有可能有绝对的顺服，有绝对的那种所谓的爱。否则的话，一定是在真理里面呢，我们来产生这样的爱跟这样的一个的这个顺服。那么神也是很奇妙，神在家庭里面呢设立丈夫，设立爸爸，设立太太，设立一个所谓的这个母亲。我们一般上在家庭里面呢，做父亲的比较是表达表彰神的公义，做母亲的比较是表达能够传递神的慈爱。神两个很大的属性，就是公义的属性跟他慈爱的这个属性，这也是神立约里面的两个他行使恩业中的一切的措施跟行为里面所要表达神两大的这个属性。这如果你从生命记第30章，当摩西把这个律法来做宣告的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两个神的大属性，无论是神的慈爱属性，神的公义属性，神慈爱属性里面，如果你顺服神，在那慈爱里面你一定要得福。同样的，如果你背叛神，神在那公义里面一定要惩罚。这是生命记到摩西把这个律法给那些新的一代做宣告的这个时候呢，他在总结的这个时候呢，就把神在恩宴里面两个大的神的这个属性把它这个表彰出来。因此神在这个家里面他设立有父亲，是为了表彰神的公义，设立了母亲，是为了表彰神的这个慈爱。这样的话，我们从父亲从母亲也能够稍微的学习，稍微的认知，原来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这个神。神这样让我们能够认知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在家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人不能够以任何的理由来推脱说他不认知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侍奉的神，他同时是个公义的神，同时是一个慈爱的这个神。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也借着父母亲他所表彰的公义，父母亲所表彰的这个慈爱里面，我们能够稍微晓得神这方面的这个属性。那么从当中里面呢，特别从神的慈爱表彰在这个做妈妈的身上，我们也能够知道原来神爱我们是这样的爱我们。神爱我们确实呢是一种无私的这个爱，神爱我们是一种我们很难去加以理解，为什么有爱能够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这个爱。在家庭里面呢，我们确实要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孩子，从父母亲的这个角度来看，把这神所赐给我们慈爱能够完全的加以这个表彰。我常常说呢，小孩子能够在我们身边的年日非常非常的这个短。你想想，小孩子生来是婴孩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 你可以全部的拥有它。到了小孩子从一岁到三岁，他开始会走路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一岁到三岁呢，是他抓住妈妈的手，怕妈妈跑掉。到了他五岁再大一点点，就变成什么？妈妈抓住孩子的手，怕他跑掉。小的时候，你抓住他手，怕他跑掉。他比较大一点点是什么？你就发现呢，已经转过来了。小孩子还没有到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时候呢，每次跟他的玩伴在吵架的时候，他一定露出这句话：“我妈妈说的。”他很有共鸣啊，你懂吗？到了这个小孩子，如果你把他送到幼儿园的时候，他回来的这个时候呢，他不再说妈妈说了，我老师说的，你就发现呢，你已经老师跟你分享你一半的权柄了。所以到他到学校去小的这个时候呢，他真的不再说妈妈说了，他说我老师说了。到了他已经到12岁到17岁的那个年龄的话，我告诉你，他是不会说老师说，他说我朋友说的。当他开始说我朋友说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你不是失去 50% 的权柄呢，你几乎已经失去控制了。因为他已经是不在你自己的那种权柄之下来这个活了。那我告诉你哦，小孩子到15岁到17岁一定有叛逆期。为什么？因为你也有。你不要以为牧师的这个女儿就是很乖，我只有一个孩子啊，女的。当他在中学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事情我们帮他理论的时候呢，他不要听的话，砰，门大大的关着，你就被关在外面了。小孩子都会经过叛逆期，不过你不要担心，叛逆期会过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叛逆过嘛。现在你在回想的这个时候，哎呀，我以前不应该这样对我的妈妈，有没有啊？几乎每个人都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他生气的时候，他应该听的圣经道照旧讲。虽然他从表面上呢似乎没有在听，我告诉他有听的，他有听。你一定要教圣经中的正道，他在生气的这个时候呢，叛逆时你还是照讲。为什么？你照讲这句话就存在他心里面，万一发生一个特别情况，他说我妈妈曾经讲过。如果你这句话从来没有讲的话，他怎么可能有圣灵借着你把圣经的道教导他存在心里，到必要的时刻呢，这句话会浮现出来的。所以呢，无论他是不是叛逆期，应该教导的你还是要遭教导，使他能够真知道呢，妈妈曾经讲过这样的这个一句话。那到了他17岁之后，你就有这个经历了，农历新年你要带他去拜年的时候，他说妈妈你走你的，我有我的。他有他自己的这个朋友的家，他要去拜访的 ,OK。那所以你妈妈走你的，你就发现呢，他孩子已经几乎不在你的控制之下了。所以你想想，小孩子能够在我们身边的年纪确实什么不多的。所以他们如果在你的身边的这个时候呢，你能够有机会好好的去爱他们，去跟他们交流的话，一定要珍惜这样的这个机会。1997年到1999年呢，我就到美国去再念一个社会学。我念完我的神学博士，那我后来认为说了，我要把社会学跟神学两者做某一种的结合。我想透过这个圣经的原则，我要批判一些社会上的这个现象。所以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需要再去念一个社会学。所以我就倒回美国呢，再去念那个 Master in Sociology。那个时候呢，我的女儿也刚好是要念中学的这个时候，所以我去的时候就把她 带到那边去念这个中学。那么念中学，后来我念完我的社会学硕士之后，我就要回来了。当我要回来的这个时候呢，我的女儿刚刚是念大学，我们那时候把她送到美国纽约的这个 Upstate， 纽约同时这个城市同时这个州，就送到纽约的 Upstate 来去念神学啊，来念她的这个本科。我把她送到 Syracuse 大学，雪城大学。那么送到那边去念大学，她念什么呢？我的女儿念 Fashion Design 的。我在那本的那个我的这个语心信语里面把那本书 dedicate 给他的这个时候，我也提到这一件的这个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呢，我跟师母呢就开车把我的女儿送到这个大学那边去。那么送到大学去的话，大概要4个小时的车程。那么送到那边把她安顿好之后，就要带她吃午餐，问她说要吃什么，她要吃 McDonald's。我们就带他吃美多了，带了他吃之后，我们就赶回来了。我想，因为那天晚上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在牧会，就有一个的这个聚会，我要主持，所以我就回来。当我们回到家中，师母要煮晚饭的时候，师母就哭了。她哭什么呢？她说：“从今以后，我不晓得要为谁烧饭了。从今以后。”我不晓得要为谁烧饭，因为我吃东西不挑嘴，所以呢，每一次要煮什么，做妈妈的一定会问女儿：“你今天要吃什么啊？你今天吃什么啊？”妈妈全部的心思不是放在我身上，放在孩子身上，所以呢，就比较关注到底孩子要吃些什么东西。那天回来的时候，师母坐在厨房就哭了，她说：“我从今以后。”不晓得要为谁烧饭了。小孩子在你身边的时间不长的，特别如果他又是在选择大学、选择海外的这个时候呢，你能够见到他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少的。我告诉你哦，女儿也不是非常整洁的，为什么呢？你不要以为女孩子会收拾，而我的女儿的房间，这个换了的衣服、袜子，这边丢一个，那边丢一个，那边丢一个，那边乱糟糟的，有没有啊？你问你自己就知道了。Okay? 所以女孩子呢，也不是说最整洁的，所以结果呢，每一次做妈妈的要收拾女儿房间的时候，就很唠叨了。OK。这个以后怎么嫁出去 ？OK， 就很多的这个对女儿有这个 complaint 呢。到后来，当女儿去念大学的这个时候呢，她才发现原来收拾女儿房间也是一个乐趣。所以呢，小孩子在身边的时间是不太长的。那如果你有机会呢？找机会跟他多一点的相处，多一点的沟通呢，是很好的。现在我对年轻人说，年轻人的话，你就发现了，我告诉你哦，我的妈妈最唠叨的。怎么唠叨？人家别人的孩子啊，那个12点呢，妈妈都没有讲什么，我的妈妈10点就打电话来了。啊，我去哪里的时候，10点他就打电话了，要叫我快快回啊，快快回啊 ，OK。我告诉你哦，你当你这个所谓的这个跟妈妈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妈妈的口水里面也有爱。啊，你不要以为她唠唠叨叨的话，你以后出国的时候，你发现要有一个人在耳边唠叨，找不到啊，你懂吗？所以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原来妈妈的唠唠叨叨里面呢，都是什么？都是爱。那这是呢，你所能够发现的。同样的，你会发现呢，当小孩子他出国或是出外去念书，无论是国外或是国内，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最想念什么？最想念妈妈煮的饭，对不对呀？那几道呢，在外面吃不到的那个所谓的这个胃口的话，只有妈妈有这种味道。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最想念什么？妈妈煮的饭菜。但是 当他那个时候在家的时候，做妈妈煮的，他不是嫌太咸，就是嫌太淡。OK， 很多很多的这个话。但是当妈妈不在的这个时候呢，他最想念的就是什么？妈妈煮的饭菜。所以年轻人，趁着你妈妈还在的时候，不要太过嫌弃你的妈妈，好好珍惜你的妈妈在你身边的。这是我对年轻人特别要说的，因为年轻人很多时候对这方面不晓得怎样珍惜父母亲。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不是养啊，子欲养地势阴。中国大陆不再分这种的这个破音字啊等等，树欲静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养猪养狗啊，奉养父母亲啊，这是地势阴啊，不能够都养啊，因为你是奉养父母亲，不是养猪养狗。 OK， 所以这里呢一个非常重要，趁着你的父母亲还在的时候，好好珍惜父母亲还在身边的这一段的这个年纪。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原来做爸爸的也有爱的哦。我怎么知道？我自己亲自经历的。当我在神学院做院长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师母她有一个妹妹在这个喵本，那个妹妹在喵本就动了手术，所以师母就过去那陪她一个月。那个时候我在做院长，院长很忙的，你懂吗？不忙也要装忙啦，不然怎么坐那个位置 ？OK， 院长是很忙的，所以那段时间里面呢，我有时忙的这个时候呢，大概要到十点才会回到家。那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呢，我其实呢，这个太太不在的时候，我同时要做妈妈，同时要扮演爸爸的这个角色。那如果小孩子他要洗衣服的时候，是我帮他洗的人吗？我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那么去洗，因为那是他大概念初中的这个时候。那么有一天呢，晚上我从这个院长室呢，相当迟，大概是11点的时候回到了这个时候呢，我发现我女儿还没睡。他从在美国长大的时候，美国的孩子很早就睡觉的，你知道吗？七八点就把他赶上船了，这个是很有智慧的。OK， 妈妈才有自己的时间了，你懂吗？所以七八点就把他赶。虽然后来他念读中的这个时候，读中的空课的压力非常大，但是还是照旧美国的习惯，最迟他九点一定上床睡觉了。那天回去的这个时候呢，到十一点还没有睡呢，你懂吗？他就跑到我房间告诉我说：“爸爸，明天没有校服穿了。”爸爸怎么样？我替他熨衣服咯。所以你就发现了，原来爸爸也有爱的，你不要以为爸爸没有对父母，这个父母亲爸爸里面没有这个爱，爸爸也有的，只不过是爸爸真的很含蓄。中国人要摆出一个做爸爸的严厉的那个所谓的威严的那种的这个形态，那因此呢，你们或许从来没有感受到做爸爸的也是爱你。所以我希望呢，今天在座的年轻人能够听懂这样的话，你的父母亲还在你身边的年日也不长久的。当他们在你身边，你可以好好孝敬他们的时刻，要好好什么？孝敬他。因为在家庭里面，就透过这个父母亲对我们那种无私的这个爱，我们确实也稍微学习到原来神对我们的爱是一种没有保留的爱。当然父母亲的爱不能够比神对我们身上那种爱，但是从当中里面呢，我们能够学习感受到呢，原来呢父母亲在我们身上的爱，就使我们能够稍微学习一下神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一种的这个爱。我常常也在看到有一些在商场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非常忙碌的人，后来或是自愿，很少自愿的了，后来必以某一种情况他要退休了，他要退下来 OK， 当他退下来，很多人就给他们采访问，你现在呢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他说常常说这句话，我希望多花一点时间在我家人的身上，为什么我失去了太多跟他们宝贵相处，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OK， 不过他就是这样讲 OK。 那为什么要等那种情况才讲这句话呢？为什么不能够在孩子在身边的时候呢，你在整个分配上多花一点时间在你的家庭里面，多花一点时间在你孩子的这个身上呢？这是那些政客也好，那些商人也好，从表面他在非常忙碌的这个时候呢，他确实忽略了身边的太太，忽略了家中里面的孩子，到他逼不得已要退休的时候，他才讲这一句，不知道是真经还是不是真经的话，我从今以后要花更多时间在我的家庭里面。这是你常常听到的，但是我希望你从当中里面学到一个正面的功课，不要等那个时候才讲那样的话。你能够在你的这个孩子、你的父母亲还在的时候，好好的什么孝顺他们，好好的去爱他们，好好的珍惜和他们同在，不要失去才发现曾经拥有。我再讲一次，不要失去了才发现曾经拥有。很多时候健康对我们来说呢，只有当你躺在病床失去健康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曾经拥有健康。家人也是如此，不要失去了才发现曾经拥有。对妈妈、对孩子都是这样，不要等他不在身边你才珍惜，你要好好珍惜你的拥有，在身边的时候就要珍惜你的拥有。那因此呢，我们就发现了在家里面，现在我以下来这个我很难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家里面呢嘛，少子啊，你懂吗？所以没有说以前的六七个，我们是有六个兄弟姐妹，你懂吗？那六个兄弟姐妹的话，做父母亲的对孩子来要公平，要公平对待每一个的这个孩子。现在很难讲了，我只举一个嘛，再怎样就全部关注在孩子，也不谈到公平的这个事情了，这也是另外一种的这个偏差。但是无论如何，当家里面兄弟姐妹孩子多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有公平的原则来对待每一个的孩子，不可以有偏爱。我告诉你，小孩子知道的，如果你比较爱哥哥一点，比较爱妹妹一点，小孩子很 sensitive 的，他是能够看得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有时心里面就产生一种心理，我爸爸不爱我，我妈妈不爱我。所以这方面呢，也是我们在这个孩子的这个家中里面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那么这里呢，在这章里面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小孩子在家里面是他一生里面所面对的第一个 structure authority， 权柄的架构呢是在家里面，小孩子是第一个面对，还没有到社会不同层面的权柄的这个架构的话，他在家里面第一个所面对的权柄的架构，在上有父亲，在上有母亲，有哥哥等等呢，这都是他在一生里面呢第一个所面对的什么权柄的架构。所以这个权柄的架构出现在家里面的这个时候呢，他要怎样从这个架构学习他对权柄的顺服，要怎样处理在权柄之下各个层面不同的关系的话，那是先从家里面来学习的。那这是呢，我从第一章里面要给大家一起来学习的重要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二件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呢，小孩子在家里面因为要面对这个父母亲等等，因此呢，他就要透过父母亲对他的爱，他要晓得怎样敬重父母亲。那么借着怎样孝敬、怎样敬重父母亲的话，他就在从小在家里面晓得学习怎样敬畏神。那这是从家里面呢，先从父母亲来 学习。如果你连看得见的兄弟都不晓得爱，看得见的父母亲都不晓得怎样尊重、怎样敬重的话，要叫你到教会去学习敬重看不见的神，那是很难的。所以这是从家里面你发现了那看得见的那个父母亲，是我们能够在一生里面学习将来在教会怎样的敬畏神的第一个学习的这个阶段。然后在家里面如果有做哥哥的跟弟弟，有做姐姐的跟妹妹，彼此之间呢要学习一种尊敬跟爱护。那这是呢我们所发现的，中国人在这方面也讲得很清楚，长幼有序，做哥哥的永远是哥哥，无论他穷或是他度数比较少，你要发现哥哥永远是哥哥。所以对哥哥的话，无论他有钱没有钱，他有学问没有学问，因为他比你先生，你比较后生，后生就是弟弟，先生就是哥哥。所以长幼有序里面呢，你不是以他是有没有学问，他受的教育多少，或是他比较有钱比较没有钱，来决定了你对他的尊重。所以在家里面呢，你就发现了我们中国人讲的也是有道理，长幼有序。而做哥哥的要晓得怎样爱护弟弟，做哥哥的做姐姐的要晓得怎样爱护弟弟。那这一些的原则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家就是一个小社会，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哪里来学习来 practice 来落实这样的一个长幼有序的那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从家庭，从家庭。所以做哥哥的要晓得怎样爱护这个做弟弟的，那么做弟弟的要晓得怎样敬重在你之上的做哥哥的。所以是这里呢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学习的功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早上呢，当我从 hotel 出来的这个时候呢，有一部车出来，然后一个女生先出来，然后呢就发现这个男生出来之后，他们要扶一个老人啊，要坐那个的这个轮椅啊。这个老人我相信他可能是中风，所以呢他这个半身呢不太的这个方便，那么当他要上车的这个时候，要出了车要上他的轮椅的时候，那个女生她又背着东西，只能够用一个手想要扶他，而这个坐这个应该是儿子吧，从旁边要帮助他也很难，为什么？门开不完啊，你懂吗？门开不完，要去扶老人家，要去坐轮椅的话是很辛苦的。后来呢，我曾经有这样的这个经历，什么经历呢？我的妈妈老的时候呢，我要载她去医院的这个时候呢，因为车门开不完，所以你要从旁帮她很难。后来我发现，听啊，后来我发现原来斗油大出了一个 model 叫斗油大仙达，它是普通的车，有 sliding door 的啊，后面是有 sliding door。 哎呦，发现我要买这部车，为什么？给我自己老的时候用嘛，人家要扶我的时候门开不完，它很难啊，你懂，从后面不晓得怎样这个扶你。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呢，他这个老人家请着前面几乎要跌倒了，我慌张了，我赶快把行李丢掉，我就跑上去，我就扶着他，我说你不是给他转身坐轮椅，你要把轮椅放在屁股后面，因为他要知道他半身不遂嘛，是吧？他很难这个转弯来坐这个轮椅。后来我就这个扶着他，夹着他手，我说你把这个轮椅稍微移一下给你父母亲，那爸爸能够坐下，所以他稍微移一下，然后呢半个屁股坐下去，那么才把他这个推走。这种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不要忘记以后你老了也需要人家帮你的，所以在你能够碰到这种情况可以帮助老年人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尽力。 更何况呢，如果是你家自己的父母亲，那这是呢孟子所讲的，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也能够学习到神把父母亲放在我们身边，是可以给我们什么，好好在父母亲年纪大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好好的敬重他。我想呢，这样的这个道理的话，我们有时感到非常心酸。为什么呢？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你知道吗？没有计较的，完全没有计较。但是当父母亲老的时候呢，做孩子的要好好爱父母亲很难。他只要病一点点或者病久的话，我们就感到很不耐烦了。Okay? 但你想，你从小到大的这个时候呢，你哭他也不知道你哭些什么。但是吧，做父母亲的老实讲，对孩子的爱是完全的无私的爱。但是当他们年老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对父母亲同样以同样的爱来爱父母亲的话，我告诉你，是一定我们所看见的有他的困难。所以这方面求主怜悯我们，可以学习到老年人，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年老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晓得怎样以他们当初我们幼小的时候以那种无私的爱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同样有这个义务或者有这个天职要回馈父母亲对我们身上的这个爱。那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因为有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在一起的话，我们就要晓得怎样公平的对待那个不同阶级的这个人，要同时来学习不同类型的人，以后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样爱他们。所以从家里面呢，我们的服侍，家里面的这样的爱，家里面这样的权柄的这个结构，这些都是要我们学习。到以后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到社会去，晓得怎样学习来服侍这一些的这个群体。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家却是一个小社会，家中的关系如果处理得好的话，以后在社会里面的关系也能够处理得好。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能够好好把它扮演的话，我们就发现以后孩子在家里面所学习的，当他们到社会去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能够应付自如。否则的话，在家如果不晓得怎样处理人际的关系，以后到社会去的话也不晓得处理关系。请听我最后一句话， IQ 重要，情那个这个叫什么，情商更重要啊，不是智商重要，情商更重要。一个人在社会里面呢，不单是 IQ 要高，方便你处理很多事情，不要忘记 EQ 同样的这个重要。 EQ 从哪里学起呢？在家里面。再一次祝贺所有的妈妈母亲节蒙恩。我们祷告，就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的家庭和你在家庭里面所把我们置放在不同的这个角色上面，使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晓得怎样的好好尽我们的天职，也好好尽我们的义务。求主你帮助，求主施恩，把你的道刻铭在我们的心里面，行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